我们已经看见神救恩的目标，他的供备启示乃是为了建造他的居所。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乃是与此有关，神圣的思想是集中于此，而出埃及记的方向乃是朝着神的建造。当神得着了他的建造，他就有路能带进他的国度。仇敌不同意这个目标，仇敌反对这个目标，仇敌要竭尽所能的来阻挠神百姓的朝向这个目标的旅程，而他的阻挠当然就带进征战，他是强有力的攻击，无情的攻击，不住的攻击。这就使得征战成为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在我往下讲之前，我要先讲一些极其明显的话，但是我讲这话是有原因的。出埃及十七章是在出埃及十八章之前，十七章是在十五章之后。我们若要胜过亚玛利人，我们就需要先有一个意象，看见十五章所描绘胜过仇敌撒旦。我们也会看见与亚玛利人的征战是持续不断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征战，除非我们先看见耶和华作为战士之荣耀胜利的意象。但是借着看见这个意象，认识征战得胜的关键，我们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会看见我们仰望主的遮盖与指引。仇敌的计谋，特别是今天晚上，就是公开的要曝露，要这个计谋要被公开的曝露出来。但这样的曝露就需要有许多的照耀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清明，能够集中，我们的灵也能够操练。因着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许多人并不熟悉，所以我要读其中的几节经节，一节到三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这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六节、七节、八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好，然后跳到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众神之中有谁像你？有谁像你圣别荣耀，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了他们到你圣别的居所。十七节、十八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摩西和亚伦第一次与法老的对抗，是在信息第一篇给我们看见的。其结果记载于五章一节，就是让我的百姓去，使他们可以向我守节，在旷野向我守节。这个节乃是要在旷野守的，不是在埃及守。而逾越节之中成了七天的节期，要供应百姓，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但是他们救恩的因素乃是救主神的大能。需要由法老表征撒旦被制服。如果仇敌没有因着羔羊，因着玛拿，不是因着羔羊或玛拿而被制服，乃是借着天地之主的大能和权柄。环境也需要被制服，埃及人需要被制服。要让他们能够把百姓驱赶出去，然后耶和华在考量他要如何带领百姓，他决定不要走某条路线，免得当百姓看见征战的时候就昏厥。他们虽然是像军队一样走出去，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过战事，所以他就带领百姓走另一条的路。我们都知道，他们好像被困在红海和法老军兵之间了。这样的安排是为着教主能够得着一个大大的得胜，胜过他的仇敌，同时又拯救他的百姓，并且将他们从埃及分别出来。这个得胜乃是耶和华作为战士之荣耀的胜利。有一些公会在欧洲开始 然后之后来到美国，他们被称为和平或是平安教会，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圣言中论到征战的事，还有耶和华是一个战士，但我们需要认识主的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有些胜利是我们主耶稣单独获得的，他乃是神人，他的成肉体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大有能力释放生命分赐生命的复活，还有他的升天。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毁坏了魔鬼，在他死之前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唯有他取得了这个莫大的胜利，这个荣耀的胜利。我们需要看见这个，然后我们也需要看见在出埃及十五章记载的赞美是与这个荣耀的胜利有关。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得激励并且受训练，知道该如何来征战，因为这乃是一个事实，仇敌要越发的来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要抵挡神在地上的权益，抵挡主的仆人，抵挡这份执事，抵挡众召会。我们需要从这里的图画有所学习，不仅是要抵挡这个，并且如何胜过，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光景中胜过这些攻击。现在我们来到纲要，我们会快速的走过头一部分，然后其中有一些要点会有些发展，大概10到12分钟，然后我们会继续往下。第一大点，出埃及十五章1至18节是一首赞美的歌，论到耶和华作为战士之荣耀的胜利，赞美他的拯救和得胜，引到神的居所和他的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说到神的居所，神的住处，神要作王直到永远，那是他指他的国度。这乃是这个征战，这场征战的目标，就是要带进救恩和拯救和得胜，要引到神的居所和他的国。这乃是仇敌要防止的，这也是耶和华作为战士要为其征战的。第一重点，在1至12节，以色列人为着神的拯救和得胜赞美他，拯救与神的百姓有关，得胜与神的仇敌有关。神在击败仇敌的同时也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何等惊人的一幅景象。他的百姓得了拯救，他们行在干地上，仇敌在那里追赶他们，他们被除灭了，然后有一场有一个大的胜利。仇敌知道，我们也要提醒他，他已经被人子击败了， 他已经被了结了。这乃是召会的责任，来维持这个胜利，并且见证这个胜利，应用这个胜利。这是因为虽然神已经宣布了，已经宣判了，并且得着了，也胜过了仇敌，但是这个审判还需要执行，这执行是分阶段的。因此我们有份于，我们才有份于这个属灵的征战，要维持，要宣告，要见证，并且应用主的得胜。所以我们刚才唱诗歌109首，就是一首荣耀的诗歌，论到他的得胜，赞美赞美基督得胜，他已胜过众仇敌。第二重点，虽然作为神居所的殿要到几百年以后才建造起来，出埃及15:13却说到神的居所。小一，神的居所首先是帐幕，然后是殿，二者都预表召会。帐幕是在出埃及以后一年之内建造的，一直存留到殿建造起来。15:13提到神的居所，指明受尽引到召会生活。第三重点，出埃及15:14-15以诗的题材预言以色列人要击败神的仇敌，并取得美地为业。这乃是要预言到，乃是预言到约书亚记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不需要征战以取得玛拿，也不需要征战来取得甜水，或者是从被击打的磐石裂开的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但是要在经历上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就需要征战。也许过了几年，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当主的恢复预备好了，我们也许会讲到约书亚记的结晶。主对约书亚说，你要叫这般百姓来承受这地。这里需要有一个管道，一个团体的约书亚能够促成，借着征战来真实的具有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而那地被外邦的被外邦人所占有，我们特别会看见迦南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这至终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14的万民表征不信的人，异教徒，住在埃及和美地之间的非利士人，表征宗教世界的人。以扫的后裔以东人，表征天然的人，就是未蒙拣选救赎重生并变化的人。罗德的后裔摩押人，表征属肉体的人，因他们源自乱伦的行为。迦南人与诸天界里邪恶的权势有关。你需要知道三节经节以及这三节相关的注解。 在出埃及记23章23节，那里说到耶和华赶出外邦的族派，在那里注解的重点说到外邦的，是说这些外邦的族派是说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在这些异族背后乃是魔鬼，这就是对这些偶像的背后有魔鬼，指明仇敌会使用，并且在那里利用天然的生命来击败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就向他们保证，他要除去这些异族，就是天然的生命，但是他是要一点一点的除去。姊妹们，你们也需要领悟，这绝不会一次永远的发生，或是突然发生，这会叫我们变成空洞的，变成虚无的，这后来的情况就更糟了。他乃是要一点一滴的来摸我们天然的生命。然后在民数记14章45节说到，又再一次的说到将这些宗族赶出去，那里的重点在于这堕落的人与邪灵染上关系，他们向这些事物敞开，并且受这些事得到这些事物的力量。然后是在21章1节说到这些异族是表征邪灵，就是撒旦黑暗国度中的邪灵。而这里的背景乃是说到迦南地作为一个预表，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就积极一面，我们都知道这地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连同其追测不尽的丰富。在消极一面，这地表征撒旦在空中的国度，以及他的这些属下，就是背叛的天使，跟随他一起背叛的堕落天使。所以在这段论到胜利的话，我们有一段这个以诗的题材成名的预言，至终这所有的仇敌都要被赶出去。这是根据在出埃及15章荣耀的胜利，我们一切的征战，任何形式的征战，都是根据于这个一次永远的我们的主借着他的死复活和升天所取得一次永远的荣耀胜利。二，这一切仇敌的企图乃是要阻挠神的子民达到他的目标，建造他的居所，以完成他的定旨。然而在神眼中，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因此摩西用完成式说到神的居所。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启示录，约翰都是用过去式，他说我看见了，看见魔鬼被丢进火湖里，我看见了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乃是神的观点，是这个胜利是已经取得了，已完成他的建造他的居所。18节指国度，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神的居所就是他的家，带进神的国就是神的掌权。今天教会首先是神的家，然后是神的国，教会将神的国带到地上。 A 出埃及十五章一至十八节指明神救恩的目标乃是建造他的居所，为着建立他的国。为此我们该像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赞美主。现在我们大概花十二分钟左右来发展一个点。我在读的时候我强调了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的话，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十八节经文乃是摩西所带领的赞美的话，摩西是带头赞美，向耶和华这战士唱了这首歌。我们从此我们就需要看见，特别是现在在我们的经历中，征战的胜利在内在一面与赞美有关，并且是取决于我们的赞美。胜利不是借着征战，不是借着我们征战而达到的，乃是借着我们的赞美而达到的。我们的征战事实上不是真正在那里征战，好像胜利还没有取得，我们的征战乃是借着赞美。但是我们所赞美的对象应该是我们可以称为我的神的那一位，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现在我们需要考量一个很有分量的点，因为赞美乃是我们得胜的凭借，特别是我们的赞美就成了仇敌攻击的目标。仇敌恨恶我们赞美，仇敌惧怕我们赞美，他也攻击祷告，但是在征战中，其实祷告在某些情况并不是那么有效能。你乃是把自己越祷告越祷告到那个难处里，借着赞美你就超越了难处，你摸着了宝座。主乃是在我们的赞美中登宝座的。所以仇敌的目标就是要停止神子民的赞美，这是他的策略。我们需要曝露这一点，我们也需要蒙光照看见这一点。因为在他已经相当程度的成功了，在这一方面成功了，所以我们需要敞开考虑已过这个月，已过的二十五天，你们有多少人在个人的生活中，在这二十五天在个人的生活中赞美他呢？ 在任何一天，每一天，你们有多常赞美呢？所以你很容易唱说，这是我的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终日欢唱，是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但是谁赞美主超过三分钟呢？那更别提是终日了。我绝不是要否认有一些受过训练的，在这件事上受过训练得了成全的人，但是总体而言，几乎所有的赞美都被抹去了。在祷告聚会中，一个冗长的祷告，很抱歉姊妹们，也许特别是姊妹们，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赞美。我也参加过一些聚会，有些弟兄们有拔高的祷告，丰富的祷告，两分半钟长，但是这些弟兄却不能赞美二十秒。这不是要审断任何人，乃是要光照，使我们能够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往前去。如果我们的确有一些的赞美，我们要为此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唱到赞美的诗歌，我也感谢主。但我要问，你的内容，你的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当你有机会看看诗歌的目录或是索引，看看有多少的诗歌是讲到赞美主，有非常详尽的次标题，有非常这个多的目录的细节。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主面前，如同受训者一样。我们也要同意仇敌所受的铺路，也许他一直成功到这个时候，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推翻他，我们要有一个转。我还要问，只有主知道，只有他是无所不知的。在全地上召会的聚会，全地上的主日波饼聚会，有多少赞美呢？这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些赞美有多么的拔高呢？也许有一些非常拔高的祷告聚会，有些弟兄们试着要有一些拔高的赞美在末了的时候，但是却不过只有二十秒。所以圣徒们就照着这个弟兄的指示，也许两两的有一些赞美，但是我们能够在征战中与仇敌交战吗？我们若是要有一点的赞美，他可能会取笑我们。我要读一本书的一些内容，这是李立兄在1969年、70年在预备移民的时候的一个训练，讲到如何聚会，共有23章。我先读这其中11章的标题，借着唱诗赞美。借着基督在我们的唱诗中赞美，借着对基督的经历来赞美，借着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来赞美，有基督所充满的赞美，更好的基督，有更好的赞美，更美的基督，更好的赞美，赞美的香，诗篇45篇的赞美，以及赞美的实行，赞美的操练。 今天晚上我要在信息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转，我整个的感觉就是要鼓励我们众人能够从我们所在的 地方往前去，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要直接的问你们，在爱里来问你们，你是否过一种赞美的生活呢？你能不能走到麦克风前见证说，弟兄姊妹们，凭着主的怜悯，我过一种赞美的生活。你是不是一个赞美的人呢？我需要见证，三年之前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在第五栋楼还是哪里，我讲到创世纪结晶读经的最后一篇信息，说到最高的赞美。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我自己也在这件事上受了攻击。但是现在我们要转过来对仇敌说，我们要让你极不舒服，因为我们愿意学习来赞美主。所以这里有几个点，然后我们会继续往下，我们的时间守得不错。我们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程度开始，你弟兄说到一篇信息讲到赞美，这是对初信造就的信息。还有一本小册子是说到赞美，他在其中指出，在主里没有人是太年幼而不能赞美的。你只需要从你的按照你的程度来开始，然后在主面前操练，一点一点的，也许一分钟两分钟，从你自己转离你自己，转离你的光景，然后赞美你所认识的主，赞美是你的神的神，感谢他，打开诗歌向他歌唱。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看见越多的异象，我们就会有越多的赞美。所以我才强调需要看见这张里面的异象。你若不看没有看见这个异象，你若没有认识神人耶稣，如今乃是在宇宙的宝座上，这是一个他所有不改变的地位。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事，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感觉，无论有怎样的心痛和损失，无论有怎样的失败，无论有怎样的不定，无论有怎样的攻击，主耶稣仍然作王。在荣耀里有一人，他胜过了撒旦，他的地位未曾改变，不会因着我们的心情而改变，不会因为我们失败了而改变，不会因为我们困惑了而改变。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家里的每一个主要的家人都同时面临了危机，都被仇敌所包围，但是这仍然不改变这个事实，就是神人治理这个宇宙，他在十字架上毁坏了魔鬼，他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接下来我们 也要在个人一面，连同我们的，也还有跟着我们的同伴，在活力牌中，在家聚会中，在区聚会中，一同往前。主会把我们带到另一个程度。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他在那里说，因此借着他，我们要常常献上赞美的祭，赞美的祭。同投送训练的学员，很多时候有些好事发生的时候，你很容易赞美，也许你觉得很高昂的时候，很高，有一个很高昂的聚会，你就很容易赞美。但是祭物的意思就包含丧失、试炼、受苦，这就是我们属人属灵经历的一部分。但感谢主，我们有倪弟兄、李弟兄的榜样。我的确相信，李师母也是一样，他们都学习献上赞美的祭。我不会等到天色改变，我不会等到环境改善。主啊，就是现在，在我的苦痛之中，在我的苦难之中，甚至还流着泪，我赞美你，我因着你的琐事而赞美你。你乃是主耶稣基督，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你是我的主，我要赞美你。这就成为最对父神最甜美的赞美。至终我们就能够赞美并对付仇敌的攻击。基本上我们在属灵征战中的地位就是要站住，如以弗所六章所说的，我们是要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在那里攻击，倪弟兄是很清楚这一点。他有一首诗歌是论到主再来的时候的属灵征战，他说撒旦要竭尽所能的在那里攻击，那里有一个真正的争斗在进行。那些有经历的人帮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你甚至没有办法呼吸，甚至没有办法祷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要赞美，要在仇敌的正在攻击的当口在那里赞美。我不看你，我也不看我自己，我所看的乃是耶稣，就是在宝座上的神人，他乃是万有的主，他的得胜是不改变的，他胜过了你，他乃是得胜者，我要宣告他的得胜。我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抵抗你，我甚至现在也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祷告来与你征战，我们只是借着赞美来取得胜利。最后一个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我们有些人在原则上会有这样的经历，对于某些晚期的得胜者就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根据李弟兄大有能力的执事，从1973年开始，主有一个要到欧洲去的特殊的行动，主 李弟兄有特会，开了召开特会，讲到主到欧洲的行动，讲到世界的局势。在敌基督在建立他的国度之前，主必须要在欧洲建立金灯台。启示录十五章说到我们称为晚期得胜者，他们胜过敌基督的逼迫，他们虽然殉道却仍是得胜的。启示录十五章二节到四节，我又看见仿佛有掺杂着火的玻璃海，且看见了那些胜了兽和兽像以及兽名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他们唱着神奴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国之王，你的道路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荣耀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判决已经显明出来了。他们要站在玻璃海上，表征在某一个阶段的火湖，他们站在那里指明复活和被提，他们要殉道。主并没有干预来拯救他们，主并没有做任何事来减轻他们的苦难，但是即使在他们的殉道之中，他们仍然赞美主，以两种方式赞美主。第一是为着他大能的作为，就是出埃及十五章所看见的，但特别宝贵的是他们赞美主的道路。主的道路就是他支配的原则，他是凭此原则而做工。在诗篇103篇第七节，我们读到主将他的道路启示给摩西，将他的作为启示给以色列人。有些人只有在神有所作为的时候才赞美，神有所行动的时候他就赞美主，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有主宰的权柄。但是当诸天静默的时候，神似乎没有任何的行动，似乎漠不关心，一切都崩溃的时候，这些得胜者他们认识主的道路，就是神运行的原则，他们不需要看见行动，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们的道路必哉成哉，你的应许是真的，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你会审判仇敌，我们知道你会赏赐得胜者，我们照着你所示的赞美你，也照着你的道路赞美你，即使你不为我们做任何事，我们仍然赞美你。主需要在他的恢复中得着一些人，他们的赞美能够被带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要宣告说，你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你，你若是答应我的祷告，我赞美你，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要更赞美你。如果你有所干预，我赞美你，如果你不进来干预，我要更赞美你，我要为你在仇敌面前辩驳。即使主仍然在这件事上静默，在我的一生当中一直都是隐藏的，他仍然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认识他的道路。我们仰望主，一点一点的从我们所在的境地，主要一点一点的发展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 把我们带到一个赞美的生活中，使我们成为赞美的人。请不要应许主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天天赞美你。你也不要有这种所谓的向主的奉献，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一天赞美七次，这是你的应许。我要推荐一个比较软弱的祷告，是我的祷告，在聚会之前的祷告。主啊，提醒我来赞美你，训练我赞美你，在我里面发展出一个赞美的生活，使我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我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不一定是今天晚上，但是时候会到，征战将会越发的激烈，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地上成为一般人，被出埃及十五章的意象所支配。他们认识耶和华作为战士之荣耀的胜利，他们在灵中实在清楚，无论外在的现象如何，没有任何的医治，没有任何的神迹，没有供备，只有不住的攻击，在网络上的毁谤，一切邪恶的恶毒的攻击，但是意象仍然不改变。基督得胜，耶稣是主。现在我们继续往下，来到第二个大段落。我要再花一点时间读出埃及十七章的话，也因为这也许我们许多人并不熟悉。从八节到十六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击败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是一节黄金的经节，值得几分钟的导读。约书亚用刀击败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因为有手抵挡耶和华的宝座，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请操练你们的灵，在灵中，在我们来看这段的纲要时，请你在灵中保持客观。如果你太主观的话，不会有什么益处，好像试图去感受到你的肉体。我遗憾地说，那些制造出来宗教式的祷告，想要改善你的光景，你的情况。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意象，我们需要有一种的领悟。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神有办法使我们能够来从事这个不断持续不断的征战，一生都在这个征战中，但我们不会被这样的征战所过度的霸占，这不会取代基督，不会顶替基督的居首位，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中不会超过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但是这个征战要继续不断的进行，直到我们得着一个变化形象得荣耀的身体为止。出埃及17:8-16有一幅表明不断与亚玛利人征战的图画，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达到神目标的行程中与他们征战，亚玛利人表征肉体，在下面那一部分会讲到亚玛利人的定义，就是阻挠我们跟随主最主要的仇敌。亚玛利人这名字的意思是好战，指明肉体好战，毁坏人，搅扰人。在申命记25，摩西提醒神的百姓亚玛利人如何攻击他们，在他们疲倦的时候如何攻击他们。我们的仇敌就是这样的可恶，在我们疲乏软弱的时候，然后仇敌就使得肉体兴起来，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我们需要知道神的道路如何与这个主观的仇敌征战。小 B， 肉体隐秘的做工，要暗中破坏神的百姓，甚至要杀害他们。神不断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启示神如何憎恶肉体，要将肉体除灭净尽。接下来这一部分对我们属灵的领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听见肉体这个词，你的领悟可能只限于那些可怕的罪恶的嫉妒，还有愤怒，还有仇恨等等，但是肉体包含的比这广得多。肉体指堕落旧人的总和，就是我们整个堕落的人，就是包含一切。所以就一面来说，我们可能会讲到好的肉体不仅是骄傲，也有谦卑，不仅是这个粗暴，还有就是细致，不是恨恶而已，还有爱。一切属于我们旧人活出的东西，我们堕落之人的总和就是肉体。一个弟兄，他自以为也将自己界定为教会中的带头人，但也许这个领头的人完全是在肉体里，你信不信由你。他可能会要另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来加入他，他们也许没有犯粗鄙的罪，他们也许没有大发雷霆，但是却是肉体。你说这是肉体，他们可能会愤怒。我们的旧人就表征我们堕落之人的总和，肉体是旧人的活出，旧人的表现。所以我们肉体的某些部分可能是由道德所速成的，还有我们的文化所形成的。加拉太书3说，哥罗西3，保罗说他没有自信，对自己没有自信。肉体指的乃是那个总和，肉体不会改变或改善，因此我们需要留意这事实，肉体始终随着我们。所以仇敌也许会让你们有些人非常的痛苦， 你们那么爱主，奉献给主，寻求主，但是你发现你里面你的肉体有些东西 有所失败，然后他可能来指出这些过错，说啊，你没有往，你没有进步，你没有在生命上长大，你没有被变化，你看你还感觉到这个点，你还做这件事，你需要蒙光照。肉体是不会改变的，你也许在你的魂里得了一些圣别，你也的确，你可能的确是这样，然后可能在那里的各部分得了更新，得了变化，但这并不会改变肉体，肉体永远不会改善。如果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这个谎言，我们就不就会免去许多的伤痛。仇敌不要向我说谎，我的肉体是罪之肉体，这是因为是你害的，但是基督乃是我的赎罪祭，他要在我的心里安家，他在我里面长大。你要在信心里向他说话，但你需要知道肉体永远不会改善。当你越年长，你可能只是力量越来越少，但是肉体的本性却不会改变。三，肉体是神仇敌的大本营，是神仇敌做工最大的根据地。肉体是在一切的仇敌当中为首的，它领先于罪、世界和撒旦与我们征战。事实上，在这一切当中，肉体乃是那个根据地。我们若是对付肉体，罪就没有办法运行；我们若对付肉体，世界就不能霸占；我们若对付肉体，撒旦就没有办法行动。肉体乃是实行上的仇敌。神如何憎恶撒旦，也如何憎恶肉体；如何要除灭撒旦，也如何要除灭肉体。主要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向着我们堕落之人的总和有这样的感觉。我在说，不是只是那些粗鄙明显的邪恶，那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总和。有一天，你要因着你的那一种忍耐而悔改，你那种的谦卑而悔改，那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都是文化上的成全，还有道德。你学习成为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你有这样的道德，但你领悟却不是基督活在你里面，这乃是与基督相对的。然后你就同意主说要除将我救人的活出以及一切的表现除灭净尽。下一个点是非常有 大有能力的，亚玛利人有抵挡主宝座的手，这手伸出来摸着神的宝座，就好像撒旦在起头所行的。我要推翻宝座，我不尊敬神的行政，我恨恶神的行政管理，我不要被管制。肉体是背叛神的，并且抵挡神的宝座。亚玛利人想要推翻神的宝座，正如撒旦从前想要做的一样。我们的肉体是神权柄的仇敌，抵挡神的行政管理。我写下两句话，在我的纲要上写下两句话，这是执事的话，我读了之后我就会有所应用。因着肉体是抵挡神宝座、神行政管理的手，它就是背叛神行政管理的经纶，这是第一句话。神无论在行政上做什么，肉体都反对，但是神有一个管理，这就是神管理的经纶，这乃是神实行上的安排，为要完成，要执行他的管理，就是教会执事和工作。 其中一部分就是长老，是由使徒来指派的，他们作为监督。使徒要来指派这些长老，这些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他们也不是自己选出来的，不是自定的，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中有一个经纶，但是在有些情况里，但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情况出现，就是神的行政管理，还有他行政的经纶，需要来需要对付某些教会中的这个混乱。保罗向着这个哥林多人写了许多事物，他说我来的时候要安排这些事，要使这些事有秩有序。有些弟兄很快就会成为带头的人，但是他们却阻挠了召会，因为在这里有一种混乱的情况。如果需要有一些的调整，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肉体会兴起来吗？会背叛神行政的经纶吗？这可能是我们肉体中最丑陋的事物，是抵挡神宝座的手。所以神无论在行政方面做什么，肉体都反对。在近年来，神在他主恢复里在行政方面做了一些事来对付这些分裂的情形，还有隔离的还有隔离，但是肉体就反对这样的行政管理。这是在宇宙中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同一主，这个肉体需要被彻底的对付，使主的国度能够临到。第五小点，扫罗失去他的君王职分，因为他没有彻底对付亚玛利人。撒母耳对他说要灭绝所有的亚玛利人，一切的牲畜，但是他所做的就是他除灭了他觉得不好的，留下了他觉得好的，然后把那个献给神。他没有顺从，撒母耳称之为悖逆。他说顺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还有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怜惜良善的肉体把它献给神，对神来说是可恨的，因为这样做涉及鬼魔，也涉及虚空的偶像。扫罗之所以失去君王职分，是因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我们若不灭尽肉体，也会失去君王职分。我们要做王，我们要与基督同做王，要成为得胜者，我们就需要同意说，我们旧人活出的总和，无论良善或是邪恶，都需要被除灭。第六小点，亚玛利人受到对付时，神的国就立刻进来。这是第十八章。神的国指神的权柄，借着权柄，万有都归服神。肉体与君王职分相对，故此肉体必须彻底受对付，神的国才能来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全世间训练能够节省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许多的时间，好像你是在律法之下，但其实你不是在律法之下，你们乃是在宝座之下。你们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这是何等的祝福，你们能够学习如何活在神的管制之下。 你也会发现这是何等的甜美，何等的宝贝。这乃是神爱子的国。你们住在 Grace Court 的人，一切都是李弟兄的安排，家具的摆设都是为着要这都是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和爱，所以你不能选择要住在哪里，你的室友是谁，你的床是哪一个，但你领悟这一切都是神的行政管理安为你安排的，在对你的爱里和关心里所安排的。这是何等的机会，能够让主有机会摸着这个背在我们里面背逆的核心，并且开启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往前达到国度。第七小点，我们若依从主的话灭绝肉体，就会有君王之分，也会在神的国里。第二重点，出埃及十七章九至十三节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如何与亚玛利人征战。我要先有点总结，然后我会继续读，然后我们再以最后一点作结，我们大概还有，然后可以有二十分钟的回应和分享。主知道我们是极其软弱的，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代求，是一直为我们代求。同样的，这位基督作为那灵，乃是我们灵中的约书亚，为我们征战。升天的基督在代求，士灵的基督在征战，他所要求的就是我们配合。凭着那灵，我们要致死身体的行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包括我们的肉体。这钉十字架的实际这个功效，乃是在复合的灵里，我们知道这应用在我们的肉体身上。主在为我们代求，为我们征战，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中我们应用这十字架，应用在这个肉体的表现上。这并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自己杀害，也不是自杀，乃是配合。我们的主是为着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来对付肉体中的罪。在十字架上，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如今我们可以应用他，每天应用他做我们的赎罪祭，不需要活在对罪的感觉里。然后这位亲爱的一位，这位为我们代求的，也为我们征战。我们领悟到这是肉体，我们不需要留在这里，在留在肉体里绝对不该有任何的借口。你需要操练你的灵，呼求主的名，应用在灵中应用主的死，你就会得胜。好，现在我们读这一段纲要。我们借着代求的基督和征战的灵与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在山顶举手，预表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代求，约书亚和亚玛利人征战，预表内住的灵与肉体征战。在与亚玛利人征战时，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并致死肉体与主合作。这不是叫压制，不是借着禁欲主义，就是正如我刚刚所描述的，是在灵里应用十字架。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与代求的基督是一，我们致死肉体的时候就与征战的灵是一。现在我们有来到最后一段，这主要是为着将来。我先总结一下，然后再读纲要的点，也许你会比较明白。对付肉体，正如我们所描述的，是生命之经历第三阶段的第一项，就是十字架的阶段。所以这一切 对付与对付亚玛力人有关的都是在这个阶段，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至终在第四个阶段我们就认识基督的身体。在雅歌，主的寻求者也不断的进步，至终他成为新造，在主的恢复里，在主的复活里成为新造。主呼召他来与他在升天里同活，他现在他活在升天里，作为在复活里的新造，活在升天里。然后他成为花园，在生命里生长。然后照着雅各的第六章之中，他成为美丽如德撒，美丽如同耶路撒冷，这些都是表征他成了神的圣所。由这个有两个部分的帐幕所表征，然后他进入圣所，成了神的圣所。成了神的圣所就指明他认识身体，他在身体里被建造了。但那些达到这个地步的人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那里仍然有一层帕子，有一层幔子分隔这两个部分，分隔了圣所和至圣所。你已经在升天里了，你在诸天界里了，这圣所是在诸天界里，你成了那个圣所，但是肉体仍然在那里。现在就有了主终极的呼召，要更强的经历十字架，更厉害的经历十字架，一天又一天来对付这个仍然存在的肉体。每一天我都面对同样的挑战，甚至这个幔子虽然已经被裂开了，这幔子仍然在那里。为了要进到至圣所，甚至成为至圣所，在生命和信心上成为与神一模一样的，这十字架就需要应用在仍然存留的肉体上。主在他的智慧中留下了这个肉体，为要对付我们。为此我仍然在学习，主在成全我们，要叫我们谦卑下来。只有主知道保罗到底在这件事上有多么的往前，他成为怎样的神人，但是就连他在肉体中仍然有一根刺，是来自撒旦的使者，为要叫他谦卑。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奥秘的这个矛盾，一面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成了神人，我们被基督所浸透并构成，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到极点，然而我们仍然领悟我们还是有肉体，这肉体还没有改变。如今这十字架是前所未有的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这是我的责任。我可以进入至圣所，你已经开启，借着你的血开启了这条路，幔子借着你的死已经裂开了，但是如今十字架还需要应用在这个仍然存留的幔子上。我有这样的渴望，至终将会有这样的回应。我们朝这个方向进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神的居所，这乃是我们的目标。甚至在我们成了神的居所之后，因为我们仍然在旧造里，我们就仍然有肉体的幔子。也许这个争斗的本质可能会有点改变，但是我们却认识 这并不会结束，我绝不敢一刻信靠我自己，我绝不敢把自己放摆在这样的情形里，那样的情形里，甚至一秒钟也不敢。因为肉体连同其一切的这个潜能都仍然在那里，难怪在第八章迦偶他渴望被提，他等不及要被提了。好，现在我们可以来读纲要。神的圣所虽在诸天之上，但被幔子表征我们的肉体分为两部分，外面的圣所和里面的至圣所。在神的经纶里，神的圣所有个消极的东西，我们的肉体。好，但被幔子表征我们的肉体分为两部分，外面的圣所和里面的至圣所。在神的经纶里，神的圣所有个消极的东西，我们的肉体。对基督而言，神圣所内的幔子在基督钉十字架时已经裂开，对信徒而言，这幔子仍然存留，使神能使用它来成全他的寻求者，并且使他们能借着住在他这至圣所里而与神成为一。无论我们多成熟多属灵，只要我们的身体还未改变形状，我们就仍然有肉体，就是幔子。在我们的经历中，幔子肉体必须裂开，然后我们需要经过裂开的幔子在至圣所里生活。我们需要天天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借着更厉害的经历十字架，以对付肉体而经过幔子，使我们在幔内，就是在至圣所里，在终极完成之三一神里过圣活。在这里我们能享受隐藏的玛拿，享受发芽的杖，享受生命之灵的律。在这里我们就能成为所罗门的副本，就是苏拉密女她的配偶。这一切都会进行，但是我们仍然有肉体，这工作仍然在进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记得，愿这个铭刻在你里面，永远无法磨灭。出埃及十七章是在十五章之前之后，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耶和华作为战士之荣耀的胜利，他已经得着了一个包罗万有的胜利，胜过他的仇敌。为此我们需要学习赞美他。然后在我们里面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表征我们的肉体仍然在攻击，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个荣耀之胜利的光中来对付亚玛利人。主耶稣，我们把这篇软弱的话语摆在你面前，我们祷告，求你将其种在成千上万的圣徒里，就是为着叫你的主恢复能够往前。我们感谢你，也赞美你，你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却没有罪。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人，在十字架上你毁坏了神的仇敌，如今你复活了，升天了，这位亲爱的主乃是在宝座上，赐给我们能看见你的眼睛。愿你成为我们的主，愿我们都能说，这是我的主，我要赞美他。主啊，你知道我们仍然在旧造中，仍然在肉体里，光照我们，鼓励我们，训练我们，带领我们达到得胜，使我们能成为能够完成你的心头的愿望。在我们里面 对付仇敌一切的攻击，应用，现在就应用你的得胜，在你的恢复里应用你的得胜。我们宣告基督得胜，赞美他，赞美他，基督得胜，他已胜过众仇敌。主耶稣赞美你，